纪念刘和珍君。中华民国15年3月25日，就是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为18日在段祺瑞执政府前遇害的刘和珍、杨德群两军开追悼会的那一天，我独在礼堂外徘徊，遇见程军前来问我道：“先生可曾为刘和珍写了一点什么没有？”我说：“没有。”他就正告我：“先生还是写一点吧。”刘和珍生前就很爱看先生的文章，可是我实在无话可说。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，40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围，使我监于呼吸视听，哪里还能有什么言语？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，而此后的几个所谓学者文人那阴险的论调，又使我觉得悲哀。我已经出离愤怒了，我将身为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，以我的最大的哀痛显示于非人间，使他们快意于我的痛苦，就将这作为后死者的微薄的祭品奉献于逝者的灵前。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，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，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。然而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，以时间的流逝来洗涤旧迹，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末的悲哀。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末的悲哀中，又给人暂得偷生，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。我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何时是一个尽头。我在18日早晨才知道上午有群众向执政府请愿的事，下午便得到噩耗，说卫队居然开枪，死伤至数百人，而刘和珍君既在遇害者之列。但我对于这些传说竟至于颇为怀疑。我向来是不带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，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列凶残到这地步。况且始终微笑着和蔼的刘和珍君，更何至于无端的在府门前喋血呢？然而即日证明是事实了，作证的便是他自己的尸骸，还有一具是杨德群君的，而且又证明着这不单是杀害，简直是虐杀，因为身体上还有棍棒的伤痕。但段政府就有令说他们是暴徒，但接着就有流言说他们是受人利用的。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，流言又使我耳不忍闻，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？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。沉默啊，沉默啊，不在沉默中爆发，就在沉默中灭亡。但是我还有要说的话，我没有亲见听说他刘和珍君那时是欣然前往的，自请愿而已呀。稍有人心者谁也不会料到有这样的罗网， 但竟在执政府前中弹，从背部入，斜穿心肺，已是致命的创伤，只是没有便死。同去的张静书军想扶起他，中了四弹，其一是手枪，力扑。同去的杨德群军又想去扶起他，也被击，但从左肩入，穿胸偏右出，也力扑。但他还能坐起来，一个兵在他的头部及胸部猛击两棍，于是死掉。始终微笑的和蔼的刘和真君却是死掉，这是真的，有他自己的尸骸为证。陈勇和有爱的杨德群君也死掉，有他自己的尸骸为证。只有一样陈勇而有爱的张静书君还在医院里呻吟。当三个女子从容地辗转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传射中的时候，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呀！中国军人屠戮妇婴的伟绩，八国联军成创学生的武功，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。但是中外的杀人者却居然昂起头来，不知道个个脸上有着血污。时间永是流逝，皆是依旧太平。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，至多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，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做留言的种子。至于此外的深的意义，我总觉得寥寥，因为这实在不过是徒手的请愿。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，当时用大量的木材，结果却只是一小块，但请愿是不在其中的，更何况是徒手啊。既然有了血痕了，当然不觉要扩大，至少也当浸渍了亲族师友爱人的心。纵使时光流逝，洗成绯红，也会在微末的悲哀中永存微笑的和蔼的旧影。陶潜说过，亲戚或余悲，他人亦已歌，死去何所道，托体同山阿。倘能如此，这也就够了。我已经说过，我向来是不带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，但这回却很有几点出于我的意外。一是当局者竟会这样的凶残，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，一是中国的女性林娜竟能如是之从容。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，真的猛士将更愤然而前行。呜呼，我说不出话，但以此纪念刘和真君。